是圣诞主日吧？那下个礼拜唱什么歌呢？不过这样子也好。那今天18号，然后透过这些的诗歌，开始帮我们带进了这一个圣诞节期的这种的气氛。如果按照平常的话，这个礼拜唱的歌大概还会是像一般的，不过会有一两首歌是跟耶稣的来临是有关的啊。但是今天我们将很多的圣诞歌都唱了，非常好，让我也感觉到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啊。昨天跟今天的天气比起来，我想大概只有在 Texas 这些地方才会有的啊。那我们当中如果有些朋友是从北边过来的话，那今天是你最能够享受的一天。但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冷的天的话，你就再等一下好了。然后一到明天，大概又会开始暖和一点，好吧？我记得以前我在 Indiana St. Louis 的时候，他们说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冷天的话，你等一等好了。等一下天气就变了啊！我想在这边这个变化更加的明显。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的第4章第14到21节，路加福音的第4章14到21节。想请大家跟我一起的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我看我们有没有把它打出来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好，那我们就一起的来念。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各地。他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很受众人的尊崇。耶稣来到拉撒勒自己长大的地方，照着习惯，在安息日进入会堂，站起来要读经。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递给他，他展开书卷，找到一处，上面写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他把书卷卷好，交还是的，也就下会堂里众人都注视他。他就对他们说："这段经文今日应验在你们中间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开窍我们，使我们读了能够明白你的话。更加求圣灵再赐力量给我们众人，让我们明白了之后，又能将你的话语能够实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有一次在国内的培训，因为培训的地方的一些的条件，所以就住在隔壁的一个酒店。那在我记得有一天，我就在房间那里遇到了两位打扫我房间的清洁女工，可能因为他们注意到我在桌上的一本圣经，那其中的一位看着我就说："你是信教的吗？"那我说："是，我是信耶稣的。"那你呢？他说："我们也是信耶稣的。"然后他马上继续的就问了："那你跟隔壁的那个教会有关系吗？"那我说是有关系，然后他马上加了一句话："我们跟你信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耶稣教的。"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匆忙，所以就没有再继续的那个跟他们谈下去。后来在上培训的时候，那同学们告诉我说，在那一个城市，耶稣教是一个相当兴旺的一个异端。那听了之后，心里面都有时候感觉到一些的纳闷。他们说信耶稣，那我说我也信耶稣，但是我们的耶稣是不是一样的呢？到底谁的耶稣是真的耶稣？是在以前我们住在 Houston 的时候，每一次从教会回家都会经过一个教会，叫做真耶稣教会。在 Austin 也有这一间教会，叫做真耶稣教会。 那有没有听过另外的一间的教会叫做真真耶稣教会呢？那是有的哦，不是我想象出来的，那是从真耶稣教会出来的一批人，觉得他们的那个耶稣比这一个真耶稣教会的耶稣更加的真，所以他们的名字叫做真真耶稣教会。当然，在这里的美国的总统竞选，每一次的竞选候选人，大概都会说他是基督徒，他是信耶稣的。只是你到底就会在想，哪一个耶稣是真的？是不是？到底谁的耶稣？无论我们活在第一个世纪，或者在第二个世纪也好，我们在东方或者我们在西方，耶稣总是一个相当争论性的一个话题，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想问的，请那一位真的耶稣，你站起来好吗？是不是？按照教会的日历啊，今天是降临期的第四个主日，教会的传统是以圣诞的那一个圣诞主日来算，然后在前面的四个礼拜就是属于这个降临期，然后有降临期的第一个礼拜、第二、第三、第四个礼拜，然后第五个礼拜就是圣诞主日。那今年刚好就是圣诞主日是礼拜天，所以在这之前四个礼拜就是降临期。那今天是第四个主日。那今日我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读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也都是往往在降临期，很多的教会会喜欢用的一段的经文。因为在这简单的、简短的几句话里面，给我们看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图画，就是耶稣是谁，然后他来做什么，那也是就是有关耶稣的身份和耶稣的使命。也就是整本路加福音的一个浓缩，因为路加写这一个福音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向提亚费罗大人来那个罗马的一个高官来介绍耶稣是谁，耶稣做什么。因此，我今天这个讲到的这个题目是叫做耶稣福音，嘛不是说打字打漏了一个耶稣的福音啊。没有打错漏字，就是耶稣福音，好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约翰，然后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耶稣福音。在我们进入这一段经文之前，我想做三个比简单的观察。首先，路加将耶稣在会堂里的这一件事情，放在耶稣公开服事的早期。其他的福音书会将这件事放在耶稣服事的后期。路加所重视的不是年日的次序，乃是透过这一个记载，这个故事，让读者能够更加了解耶稣的身份，和耶稣在世上这个服事后面的那个推动力是什么。然后第二个观察，会堂是当时耶稣和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在那时，因为只有一个圣殿，如在今日的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圣殿只有一个。但是，无论在任何的地方，如果有10个犹太人男士要聚在一起敬拜的话，他们就可以建立一个的会堂。会堂不是单单一个敬拜的地方，那是一个学校，也是他们这个社区的一个活动中心。也是犹太人这个群体的一个司法行政的一个地方，如果有任何的纠纷，人与人的纠纷，犯了错等等，就是如果是这个地区性的话，就往往就会带到会堂里，让会堂来处理。会堂的管理人不是祭司，乃是犹太教的一些的信徒们，譬如说，好像有些人是法利赛人，他们可以在那里管理这一个的会堂。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有第三个观察，就是当我们在看新约和以后的传统，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他们敬拜的程序是怎么样的。好像你在这里教会，在磐石教会敬拜的话，你有你的程序；在其他教会有他们的程序。但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稍微的能够看见一下，新约的教会就是在早期。他们聚会的时候，那个次序是怎么样的？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会在那里诵读《生命记》的一句话，特别是第四节。 他们会念第四到第九节，但特别是注意的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这是犹太教信仰的那一个核心，是他们对神的一个效忠的一个宣告，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接下来会有祷告，然后有人会从摩西五经里面再读一段的经文，之后又从先知书里面找一段的经文念，念完了之后就会有人在那里讲道了，讲完道有祭司的一个祝福。所以在这一个故事的这一个礼拜六，耶稣进到了会堂，然后他就被邀请来读经，并且也要他讲道。他就打开了以赛亚书的第61章的1到2节，这也就是新约里路加福音的第18和19节，这是原来这个出自以赛亚书的61章1到2。这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清楚的知道这一位要来的，这知道这里所讲的是有关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是那一位受苦的仆人，是那一位要服侍人的那一个弥赛亚。耶稣读完了之后，然后他就讲到了，按照他们的传统，他讲的道是什么呢？你当然很好奇，耶稣讲什么道，是不是？在21节，他就对他们说，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这大概是圣经里面领导人最惊讶的一篇的道，就是一句话，你有点不可想象，是不是？如果今天我来，我就用讲一句话说讲完了，大概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按照这一段经文的记载的话，耶稣那一篇的道，那一天讲的道就是这一句话。他把圣经读完了，他讲到他的道是什么，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就是这样的一句话，非常的精简，非常的短。以赛亚所说的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那这一篇道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现在把它稍微的解开来看一下。我们首先的来看看这个耶稣是谁。我们在过去的差不多有1年多的时间，我们在看约翰福音，都是在那里讲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这个大概离开不了的一个话题，是不是？你看圣经看到哪里，都在那里告诉你耶稣是谁。好，今天我们是从这一段经文来看，路加如何向提阿非罗大人来说耶稣是谁了。耶稣说神的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就是指着他在受洗的那一天，圣灵好像鸽子一样的临到他的身上，圣灵在他的身上，就圣灵高抹了他，意思就是神使他成为那一位的弥赛亚，他就是那一位的基督，那一位受苦的仆人，从神来的那个弥赛亚，这是圣灵高抹的那个意思。再来说，这就是这一位在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一位的弥赛亚，那一位受苦的顺服的仆人。这位耶稣不是你我口袋里想要的那个小精灵，然后广东话广东人说那个黄大仙啊，当广东人说黄大仙的时候一般都是有求必应的啊，我想也跟你们分享过，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把这个小精灵拿出来摸一下擦一下，然后他就会出现了，然后他说，主人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我说，请你为我找一份工作，他说，是的主人，我会替你找一份工作，然后他就帮你找了一份工作。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耶稣是不是就是在口袋里面的那个小精灵一样的，我有困难的时候来求求你，来问你， 我没事的话，你也不要来找我，我也不来找你，是不是？那我求你的时候，你只要灵就行了。如果你不灵的话，下次我不带你出去的，是不是？如果我碰到另外一个比你更灵的话，那我一定会带那一个人，是不是？这次在培训的时候，我就跟这些的一些的传道人，我跟他们说，我说我听过了你们的故事啊，我发现你们20几个人的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们不少的人，在你们遇到危机的时候。生命里各样的危机，金钱的危机，婚姻的危机，然后又加上个人的精神上的危机等等。但那个时候你祷告，然后神听了你的祷告，然后你就信了耶稣，那很快的你就奉献就传道了。那大家都在点头。那我说，我想你们的会众也是吧？那大家都也在点头。然后我说，当你祷告神不听的时候怎么样？20几个人不约而同的就在那里回答说，很多人就不来教会了，有些人连耶稣也不信了，是不是？就带出了这一点，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耶稣是那一个我要有求必应的那一个的小精灵，是我放在口袋里面，他在听我左右的。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蛮清楚的，用很简单的话语告诉我们，不是，不是的，他不是所有先知里面的那一位第一大的那个先知，如我们最近这些年来，这特别在西方的社会也会经常会听见的，他也不是那一个博爱的模范，他也更不是那一个伟大的老师，然后所有的老师都要效法的那一位。这一个的耶稣是从神来的，他是神。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好，这是他的身份，那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在旧约和第一世纪犹太人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到自由。他们对这位弥赛亚有下面的这几个期望：首先，他们期望弥赛亚把好消息带给贫穷人。贫穷人是当时社会的边缘人士，他们没有经济的能力，他们要靠着别人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期望这位弥赛亚来，就能够把他们的生活水准能够提高。所以，弥赛亚是那一位社会的改革者。第二，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要使瞎眼的能够看见，就是他要医治那些有病的，把他们都医好。他们期望这位弥赛亚是一个医疗的改革者。第三，这位弥赛亚会释放那些被俘虏和压迫的人。俘虏的就是那些在战争中失败了，成为胜利者的奴隶，也包括一些人因为贫穷，为了还债，然后把自己出卖，成为了别人的奴隶。当然，被压制的是指着那些在政治、在宗教领袖下面被人管理，压制到一个心灵破碎的一个群体。如果你看这一句话的时候，会你感受到这位弥赛亚。对他们来说，就是那一位的政治的改革者，是一个医疗的改革，是一个社会的改革，然后又是一个政治的改革。然后在19节，又说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主悦纳的喜年是在旧约圣经利未记里面提到的那第50年。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话，你都会看旧约有第7年啊，然后第7个7年，然后7749的那一年，然后到第50年的时候是一个禧年，这是一个悦纳的一年，是一个大赦的一年。在这一年，就是这第50年，所有的奴隶都要得到了自由。这一年是一个拯救的一年，但是说他们会从一切的债务里面被救出来。 如果那一年一直到49年，我是欠了你多少钱的话，一到第50年，你就要赦免我所有的债务。所以那一年是没有人再会欠任何人的债，这也是叫做归服，回到原来的那一年，就是所有的土地、财产都要回归原主。所以随着这位弥赛亚的来临，这个50年会超过。这第50年会超过过去所有的七年，再也没有任何的奴隶和债务，所有的财产、土地都要回归原主。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期望的是这一位的弥赛亚，能够在他们的医疗、在他们的社会、在他们的政治制度里带来一个戏剧化的和一个永远的一个改变。就有一点像我们这边的总统的竞选，是不是？我们大概很多人都在期望，有了一个新的总统，会带来我们除掉我们的困境，会改革国家的经济、国家的医疗，甚至包括了政治的制度，是都是我们这几个月都在听的，然后又使这个国家再一次的强大起来。当时的人对这位弥赛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期望，然后耶稣对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就是一句话：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今天是指着现在，不是指着明天会应验，也不是指着以前曾经应验了，乃是说现在，而且这一个现在会继续的下去。然后这一些的话，怎么样应验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耶稣的使命就是限制在贫穷的人、瞎眼的、生病的和那些被俘虏的奴隶和被压迫的人的话，如果这就是他的使命，这会不会是一个相当狭窄的一个使命？是不是？很狭窄的一个议程。那些所谓中等阶级的人，那些身体比较健康的，那些也不欠人债的，是不是就不在他的使命里面了？是不是？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当耶稣说这话今日应验在你们当中，是一句什么样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耶稣的确的医治了瞎眼的人，他也医治了当时许多有病的人，但不但如此，他也医治了那些心灵瞎眼的一个群体。失明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是不是？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戴眼镜的，是不是？你大概还记得曾经有一个时候，你不需要戴任何的眼镜。你在任何的时候拿起任何的书本报章看的话，你都看得很清楚，是不是？然后慢慢发现不行了，眼睛，是不是？然后到了今天，你试试看不戴眼镜，你能够看多少？是不是？如果我不戴眼镜的话，连我面前的这一些的文字，我大概都不一定看得见。是，有时候。我在外面的时候，我喜欢这样用我的手机当做闹钟，就放在我的枕头旁边。那有时候手机的话，毛病就是如果有信息进来的话，它叮一声，那你如果刚好醒了，你蛮想看看是什么事。然后你拿起来一看，你看见好多的字，什么也看不见，是不是？然后想，哎呀，要不要戴眼镜来看？哎呀，一想想戴眼镜。两三点钟戴着眼镜来看，好麻烦。如果看了又睡不着，那怎么办？是不是？那种的 frustration 困扰，有时候是蛮很难受的，是不是？但如果什么也看不见的话，那是更加的可怕。不错，眼睛的失明是一件蛮痛苦的事，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的失明，就是一个属灵的瞎眼。许多人，包括我们在内，周围的事情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我们可能看不见那一个属灵的世界。我想在感恩节上个月，我们大概都看见这又肥又大的火鸡，但是却有，但是往往却没有看见，所有好的礼物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导致有许多人在感恩节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向谁感恩，是不是？因为看不见。而且你还记得在11月感恩节的时期，每年的感恩节，你看见电视里美国总统的一个传统，在感恩节的时候要饶恕2次火鸡，是不是？把他们放生，我们都看见了，我们都觉得蛮可笑的。但是我们也没有看见一个比那个更大的一个现实，就是神如何的饶恕了我们人的罪，把我们放掉，那个我们往往看不见，是不是？又是今年的11月，也是感恩节的前后的日子，在德州的，特别在 Houston 的，大概都听过安龙这个公司 Enron，是不是？是他倒闭的15周年。想想在15年前，如果你还记得，如果你有住在 Houston 的话，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 Enron 多么的那个起劲？里面的这些的领导，包括他们的员工，都是当那些的精英，工商业的那种顶尖的分子，是不是？看看他们的学历，都是第一流的工商业的工商管理学校出来的，他们看钱看得清楚的不得了。但是他们往往所看不见的，就是除了钱之外，这个世界还是一个有道德的一个世界。亦是有一个道德律的一个世界，因着那无穷止境的那个贪心，造成那个公司的多少的员工一夜之间看见自己的一生的积蓄和投资全部的蒸发掉。还记得在那一个礼拜一的早上，早上你在看安农的那个股份的话，那个时候已经从100多已经跌到了1块了，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就变成哦不，从100多，然后就跌到傍晚的时候跌到9毛9，然后公司就倒闭了。这样的许多的人一生的到投资在里面，就蒸发掉就没了。他们的眼睛是有的，看钱看得清楚的不得了，但是没有看见那个属灵。那个道德、那个道德律的那一个层面，是一群心灵瞎眼的一个群体。我想我们都很喜欢唱的有一两首歌，《有夫的缺句》，还有一首是《有一日我要与主面对面的相见》。但是我们知不知道，这些诗歌的作者是一个瞎眼的律师吗？Fanny Cross Cosby。眼睛的失明是很痛苦的，但是更痛苦、更可怕的是心灵的眼睛失明。但是耶稣来了，是要把我们这个属灵的眼睛要把它打开，好使我们能够看见那个，使我们看见那一个看不见的世界。这个看不见的世界跟这一个看得见的世界，这个摸得着的这个世界是一样的真实。或者是更加的真实，更加的美丽。耶稣也伸出他的手来照顾这些贫穷的人，喂饱那些饥饿的人。穷人和病人，在耶稣的心中总是占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但耶稣同样也照顾那些心灵贫穷、心灵饥渴的人。我相信，在我们这里的每一位，无论你是信了主的，或者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我想在我们的心灵里面都有一个的空间，一个空的地方。也因为这个空的地方，你今天才会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科目，都要想与上面的那一位的创造者能够连接在一起。 能够满足对生命的意义和生命满足的渴慕。圣奥古斯丁说了一句话，神造人的时候，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留了一个空洞，这一个空洞，这个空间，只有神自己能够填满的。他的字是，这个空洞的这一个形状，就是刚好是神的那个形状，只有神才能够填满满足的。耶稣来到了世界，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就是那生命的粮。”他说：“如果你喝了我给你的水，你吃了我给你的面包，你就可以永远的不渴，你可以永远的不饥饿了。只有他能够满足我们那个心灵里的那一个的饥渴。”这位弥赛亚也被期望要释放那些被掳的人，使他们能够得自由。释放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也是用在饶恕的上面。当一个人的债被饶恕的时候，他就自由了。耶稣这位弥赛亚所关心的，不是单单我在做了你的奴隶的那种的被掳，然后他要把你释放出来。他也很关心另外一种的被掳，就是被罪和罪疚的那种的捆绑，要使人从这种罪疚里被释放出来，要使人从罪的里面把他救出来，要把你放走，要饶恕你。离开现在大概有5年了，在 Houston 的一个一天的新闻的报道提到，有一个大学4年级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有一次，就是那一次酗酒开车，然后车祸刺到对方死了，然后他被判了15年的监禁。你可以算一下，当他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大概已经都要40岁了。在他被判刑的那一天，他向死者的家人道歉，然后他说了一句话：现在在我的心中将会有永远有一个洞，在我的心中永远有一个洞。哇，你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好可怜的一件事，是不是？不错，他的赔偿就是要做监牢15年。但是我们也很可能想到有一种的罪疚，大概会一生的在那里跟住他。就如他说的，在我心中就有一个永远的一个洞存在那里，永远的在跟住他。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些人因为罪，或者因为那一次犯的罪，导致我们在罪疚的捆绑里生活？我们也知道有人因为那一个罪，然后就不再参与教会任何的服事，因为他觉得我不配服事，我甚至连来教会都不配了。他被这种的罪疚在那里捆绑住了。然后对这样的人，耶稣说：我来了是要找病人，我来了是要找罪人，那些健康的人，那些好的人，不是我要找的对象，我要找的都是罪人。只有病人才需要医生，健康的人不需要的，是不是？所以我也曾经跟你们分享过，每一个在这里的，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都是有病的，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如果你觉得自己一点病都没有的话，那就是这里这些空位置了，是不是？你不会在这里了，是不是？但是耶稣来就是要来找我们这些有病有罪的人，要将你和我从罪的捆绑里面把它释放出来。他来了，他就是要赦免你和我的罪。不但如此，这位弥赛亚被期望怎么要在那里释放那些被压制的人，要把他们救出来。这些人往往是被政治、被宗教在那里压制住。但耶稣在这里，在他的一生里，从来没有提倡过要革命。 但是他往往要求那些在位有权的人要爱，要服侍那些没有权，那些在他们下面的人。不但如此，他来了是要将那些被生命、被生活的重担所压住的人，要把他们释放出来。最近这一两年，有时候想到我爸爸和很多像他一样的人，多年前去香港。在去香港之前，在国内都有很好的工作，虽然不是富裕，但是可以很好的照顾一个家庭。去了香港之后，要从最低层开始。那我爸爸在香港的那25年，一直都没有机会再往上升，一直就是在那一个低层的层面里面，为了生活在挣扎。有很多的时候，我看见，我也听见爸爸要向一个亲人在借钱来维持生活。你想想，一个有4个孩子、有7子的男人，要低声下气的开口借钱，大概是你我做不到的一件事，对不对？那种的威严、尊严，是不是？那父亲和他的同事、朋友所看见的是一个被生活重担所压制的一个群体。这是我当时我不能够了解，也不明白，到以后慢慢成长的时候，在回想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到当时他所经历的这一切。当然在我们的四周围也有些人成为了别人的言语、精神或暴力的受害者，被压制住，在自己家庭的生活里面透不过气来。然后耶稣说，我来了，然后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你们的安息。耶稣的来临不是要给你我更多的罪恶感，不是要给你更多的重担，反而他要把我们从各样的压制里带出来。这一位的弥赛亚是一位至大的释放者，是那一位的解放者，他要将我们从罪和罪疚里救出来、释放出来，将那个心灵的安宁、心灵的那个安息能够要带给你、带给我。然后最后我们来看，在这几节的经文里看到弥赛亚要将那个好的消息，要将那个好的消息带给贫穷的人，叫瞎眼的人能够看见，使那些被人捆绑的、被压制的人能够得自由。但是你我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在这里提到的人，贫穷的、有病的、瞎眼的、被人压制的，这些的受害者都是一群你和我不太喜欢的人，是不是？这些都是社会的边缘的人士，一年一次去帮助他们，一点问题都没有。感恩节我拿一个早上，我们去这里的一些的收留的中心，或者一个的会议室、一个大的球场，来服侍这些边缘人士的午餐，感恩节的午餐，我们都很愿意去做。再多一次圣诞节也可以，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要你每天每个礼拜都跟他们在一起的话，那就有一点不一样了，是不是？我们都很熟悉旧约约拿的故事，当整个尼尼微城的人在那里悔改，约拿在那里怎么样？他在那里向神生气。他为什么气？因为神的救恩临到了那一群约拿不喜欢的人。约拿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当他看见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临到了这一群他不喜欢的人的时候，他在那里不高兴了。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就是要带着一个好的消息，要给这一群你和我不喜欢的人，要给这个社会边缘的群体。我相信你和我都有一个我们不喜欢人的 不喜欢的人的名单，是不是？你不要告诉我，但是我一讲这名单的话，你大概心里面有几个人的名字就开始出来了，是不是？虽然你知道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对的，但是你会有。如果可能的话，你不太愿意跟他在同一个小组，你也不太愿意会请他到你家吃饭的，在教会的聚餐啊，你没得选，但是你可以选不请他到你家吃饭，是不是？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名单，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也可能在别人的那个名单上面，是不是？所以我知道我们做牧师的，我们有些人我们不是真的啊，这个不应该讲的，但是还是可以讲，我们不应该有人我们不喜欢的，是不是？我们应该喜欢所有的人啊，但是你我都知道，我们还是有些人我们不一定是最喜欢的。每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马上就想到另外的一面了。我也可能不是可能了，我一定会在某些人的那个不受欢迎的名单上面，是不是？换一句话来说，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是一群人不一定喜欢的人，因为我们的身上带着各样的罪，我们带着我们那种心灵的贫穷，带着我们心灵的疾病，带着我们的罪和罪疚感，然后我们来到这一个地方，在那里你碰我，我碰你。当教会小一点的时候，你特别会感觉到怎么又碰见他了。但会大，教会大一点的话，那可以来几次都看不见他的。但是小一点的教会一进来，那大概第一个就看见他了，是不是？你碰我，我碰你，然后我觉得你有味道，你又觉得我有味道，是不是？是一个我们不一定最喜悦的一个群体。往往会说，如果不是神的话，我大概不会在这里了，是不是？但是你有没有听到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就是耶稣的恩典和耶稣的爱，就偏偏的临到这一群人不喜欢的人的身上，包括了你，也包括了我在内。是在这样的一个圣诞的季节，是你和我要听的那一个好消息。就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他仍然在那里爱我，他的恩典仍然的临到我的身上。在 Houston 或在 Austin，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教会的名字，叫做 Church Under the Bridge，在高架桥下的教会，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聚会的地方，但是每一个礼拜天的早上，就有一群的新基督徒在一些的公路的高架下，在那里有主的崇拜，招聚了一些流浪的无家可归的人，每一个礼拜天在那里有聚会。我想这是好消息，这就是耶稣福音。我仍然想到那两位国内的清洁工人，讲到他们说的那句话，是我们也是信耶稣的，但是跟你是不一样的。我想我们当中也会有人大概会这样的说，我相信耶稣，那但是这个耶稣呢，只不过是心灵的一个寄托而已了，需要的时候有些依靠总是好的，有比没有总是好的，是不是？有的话有点保障，没有的话连那一点点你都没了，说还是有比没有好。好像有一个母亲跟那一个刚刚信主的女儿说，母亲不是信耶稣的，然后女儿来这边念书，然后就信了耶稣，然后母亲跟她说，你相信了耶稣，那我没什么话说，你都大了，自己可以做选择。她说有一个信仰，有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总是一件好事。大概你也会讲过这种话，你也听过别人甚至你的家人对你说这句话。但是从这段的经文里， 我们看到的耶稣是远超过这些，不是单单的那一位可以依靠的，不是单单那一位有需要的时候有精神上的一个寄托的，他是我们绝对可以依靠的。不但如此，他也是从神来的一位的解放者，他将我们从罪和罪疚的里面救出来，他不但可以在他的主权的下面来医治我们身体和心灵的疾病，他也能够将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打开，让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是最好的事，让我们看见在世界上真正重要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我在哪里工作，我住在哪里，我有怎么样大的一个房子，他乃是开了我们的那个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真正在生命里成功的乃是那一位爱神又爱人的人。他打开了我们那个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的世界和这一个物质的世界是一样的真实，或者是更加的真实。因为物质的世界来了也会走了，今天有很多的钱，明天可能一文不值，但是这一个属灵的世界就是永远的存在那里。他来为的是要使你和我得到这些的医治，属灵的眼睛能够被睁开，然后饶恕我们的一罪，将我们从任何的罪里的捆绑把我们救出来，为的是要叫你和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耶稣的福音，这也就是耶稣福音。让我们一起的祷告。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透过不同的平台或者一些的管道信了耶稣，我也相信圣灵也在你的生命里继续的在那里工作，带领你的成长，继续开了你那属灵的眼睛。不错，你来的时候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心灵的寄托，它是我们的一个小精灵，但是你竟然来到这里，是不是往往需要重新做一些的调整？他就是那一位从神来的那一位的耶稣，那一位做仆人的弥赛亚，好不好？我们就用片刻的时间安静一下，然后当这一位的耶稣是你我生命的耶稣，就是这一个圣诞季节里面的那一个好的消息，那个福音的话，你在哪些的方面你需要做些的调整呢？好不好？你就用自己的语言，你来对神说话。天父，谢谢你随听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所表达的心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